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诗篇九十一篇，我们从第四节看起。他必用自己的领毛遮蔽你啊！这是圣经里把上帝形容成一只母鸟的啊，也就是这种各种都有。这是用领毛遮蔽你。通常领毛遮蔽你，我们也想到新约的时候，耶稣说：“我想要保护你们，好像母鸡保护小鸡一样。”那可能是表示有老鹰哈。总之，我们对上帝有一个投靠的因素是一直有的。你要投靠在他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啊，那个灾难呢，可能是天灾或人祸。恐怕我们也一定需要知道，灾难其实最可怕的是我们心中的恶念哈，那个最需要由神来保守我们。不过这里好像是比较外在的，而这个上帝的可靠，是大小的盾牌，就有点想形容是攻击你的是一支一支的箭，然后有大大小小不同的耶和华可靠和诚实的盾牌能挡住这些。避难所逃难是我们去逃，那个盾牌是它保护我们不受攻击，就这两个情形，还是我也强调的是比较负面的，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处在一个得胜的状况，可能是处在一个挨打和逃亡的状况，但在挨打和逃亡的时候是会被保护的。提一下只是大家不要有一个误会，好像我们基督徒都不会碰到，以至于碰到一些失败和打击我们就觉得很沮丧。其实圣经讲到它是盾牌，它是避难所，就是我们有需要逃难需要被保护，根本不是能够还手的时候。第五节，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病毒。这是另外一个描述的方式啊，就是那个，我不知道现在科幻电影里面有没有这一类的，就是一个恐怖的杀手，他的影子逐渐逼近你，那个影子逼近你呢，好像就是一个东西一样。对，黑夜的惊吓，如果我们用平行句来讲，黑夜的惊吓就是下一句的瘟疫，白日飞的箭就是病毒，就是好像这个灭命的东西逐渐在晚上的时候来追杀你，或者来扑杀你，或者来亲近你，然后把你吃掉。啊，黑夜有，我们小朋友讲话说啊，有鬼啊，很可怕。白天没有嘛，白天光明正大，通常没有。可是他也讲了，下半句都是一个是白日，一个是午间，就这个就可能更可怕一点，就是晚上的可怕我们知道可怕，白天的是你觉得没有什么可怕啊，太阳这么大这么亮，怎么突然来了一个，我不知道肯亚那购物中心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不过应该是也在客人很多来买东西的时候，是一个很欢喜的时候。现在这种事有点叫人真的有点恐怖哈，就是不是半夜三更来杀人，是你正在观光饭店里或者是在什么大街里逛街的时候，然后你看美国这全世界都有哈，什么海军总部啊，有人就在上面开枪扫射，哈，你要把它跟那个想的连在一起，你不怕。各位，我不知道，我觉得是姐妹们，通常因为社会上比较恶劣的环境里面，姐妹们比较会害怕一点。就我家那边算是很光明的地方，我家跟苏伯伯家很近，我们有去看过苏伯伯家，就是很亮。但是他家从大街非常亮的大街到他家有大概10公尺的一个黑巷子， 那苏伯伯一直不担心的就是下次回家的时候这十公尺。哎，各位，这想起来我做男人，我是觉得这实在是，就是不平安是一个很可怕的事。就是为了十公尺啊，这各位有的时候我们这边也是有，虽然都还很亮，但是有一点黑就恐怖。那更恐怖的是，如果白天有这种威胁呢？那他讲，白日飞的箭，午间灭人的病毒。我不太知道他这个场景是我们怎么样来描述，但相当的多哈。飞箭那好像是战争的时候，病毒好像成平时代。我们今天也没有可怕的病毒了，或者，哎呦，一个什么肠病毒或者什么狂犬病，我们已经吓死了。中世纪的时候，是一个城里的人都死光了，就是欧洲的人死了三分之一，就是那个躲就是要躲，就没有地方可以躲。那是中世纪，其实我们中国一直到20世纪都还有，就这也还常常是我们近代史上不会写的。我们看宣教士传记才知道，好多宣教士在哪个地方啊，什么甘肃的什么地方，或者13省里面，或者是哪个地方，发生瘟疫，伤寒，什么大量人死亡，常常就是宣教士在那边，而且有的宣教士就在那边得病死掉了，就在那边，就是这种疾病的可怕。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可怕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来，就是金融方面的事啊。前几年碰到了一下，哇，突然我们的财产一下都没有了。这91篇讲的也是可以来应用在生活的很多层面，就是你生活里面有突然的，这看起来好像是突然的，突然对你的攻击和捕鸟人呐、或者是飞箭呐、或者病毒，这突然的。那可能也有我们讲到的长期的那种病痛啊、病患啊，这里没有多讲。那但是我们也可以想想，这里讲的我们昨天提到，如果上帝的保守是保守你免于疾病的话，那这疾病还有飞箭啊，看起来它主要讲的是瘟疫和疾病毒啊。第7节就更可怕，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不得临近你。就是这个灾不太像是一般的瘟疫啊，是甚至比中世纪的那个可能几个月或半年一年的那个瘟疫还要可怕。这瘟疫我们昨天讲过，我们在圣经里看过好几次，而可怕的地方，恐怕最最可怕的地方是这瘟疫不是从魔鬼来的，或不是从魔鬼直接来的，或者不是从狂犬病或者是跳蚤来的。这瘟疫我们昨天提到几个都是上帝来的，譬如说不是午间了，而是半夜三更的埃及长子的死亡可能是瘟疫，譬如说亚述的军队一下死了185000人，这是突然的。但是我们也说，尤其是第7节，千人扑倒，万人扑倒，那个扑倒跟民数记讲到的以色列人在旷野倒闭形容很像，就走着走着就啪摔下来，摔在地上就死掉，不是住院啊，不是什么，就走着走着就突然倒下来了。那这个是以色列人那38年死在旷野的经验。那个你要说是很可怕的瘟疫吗？我们不知道，但是是一个不能避免的事，就是20岁以上的在38年之内都要死光，这很恐怖啊！就你看着人就这样死掉。第8节又跟我们刚刚讲的又有点不一样，你唯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又复杂了一点，前面讲是我们躲在一个地方平安。前面讲是有人追赶我们的时候他的箭射不到我们，前面讲的是大家生病的时候你不生病。那么现在呢，讲到不是我蒙保守，好像是我的敌人遭报。 那如果说白日飞的箭是别人攻击我，就是那攻击我的人，我会看到他遭报。各位对不起啊，我先要一定要打击一下各位的士气啊，这些经文啊你一定要小心，这些经文都是上帝的话，都是真的。但这些经文如果你要请他兑现在现实里，你会发现一条都不兑现。其实我这样讲你们应该不稀奇嘛，就你刚刚听经文的时候哦很感动，然后看我们现实，包括秉宏牧师啊，就是常常去医院跑的，怎么这些疾病照样来了，失业的打击或者失婚的打击照样来了，或者是小孩不听话打击照样来了，千人没有扑倒在我旁边，我都好几次差一点扑倒在别人面前了。就是上帝的话，宝贵的应许，真实的话一定要肯定，但是你一跟现实对照的时候，你要有一颗心预备，就是现实常常好像跟上帝的话是冲突的。那我们的艰难就是你要继续信下去，而且要勉励人信下去。那伟大的就是圣灵居然保守我们当中，我希望每个人都继续信下去。那但是艰难的又是我们在劝自己或别人，你还是要信，即便怎样怎样，神不是这样说，可是怎么是这样的时候，你还是要信神的话。那我们需要有个答案，我们需要答案，包括神的话是真实的，在生活中会兑现的，但是更重要的是，神的话兑现在神永恒的救恩中，也就是对不起，我说了，可能大家都不会喜欢听的，就你可能还是会病，还是会死，还是会遭遇这些，不过主会保守你很平安的见他，这一点一定有。如果你不稀罕这个，你就没有信仰了，我们非稀罕这个不可。好，所以不管是刚才的躲避灾难，或者现在看到恶人遭报，亲眼是一定是真实的，神保守也一定是真实的，完全的兑现是在天上，有人找，就是完全的兑现是到我们将来见到主的时候。好，但是我们将来见到主兑现，现在并不是我们不需要主，刚好相反，现在一切的好和坏的环境中，我们都需要再次回到前面和后面的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哎，我们多么我希望是多么感谢主这句话的真实，但我们又多么希望如果有一天这句话完全不需要用，我们在新天新地中没有需要避难所的时候该多好。我们相信一定是这样，而现在最起码我们希望我们的心有避难所，我呼求神，神就保守我，我呼求神，大小的盾牌就安慰我，鼓励我，困难艰难肉体的心灵的环境的都还有，但是我不但是知道被保守，而且我对我身边同样有艰难的，我们也是可以这样安慰他，神保守你，耶和华是你的避难所，你要继续不断，已经是这样，继续不断将至高者当作你的居所。我们从前几次看九十篇的时候就看到耶和华是我们的居所。各位，我们也再想一下你的家吧，或者你的蜗居，或者你的宿舍，或者你住的地方，不管怎么样，学校分配的、宿舍或工厂的，我们有一天到郭台铭那里打工啊，或者怎么样，你住的一个地方，就我们再一次提到你住的地方啊，采光要好啊，空气要好，治安要好，或者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如果不信主的人，他们还有很多的迷信，他们还要挂一个什么太极图啊，还要什么对面那个街的门不能对着我啊什么啊，他们有很多迷信。我们一般正常的想啊，我们希望是亮一点，空气好一点，景观好一点，我不知道各位姐妹你们一定有很多的考虑。各位，你们有没有在租房子的时候考虑说，如果敌人从这里来，我要逃的路要方便？你不会这样考虑吧？你不会考虑到你的住的地方，如果有人
恐怖分子攻击你，你可以很快的躲在床底下，你不会考虑这个吧？可能今天肯亚或者是世界上的确有很多国家民族，你住的家要有这个考虑。我们早一点的时候有考虑，就是小偷不容易进来，我家的窗户不能离那个电线杆太近，要不然会爬上来。各位，这都是人间会想的事。我还是要把这个经文或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生活连在一起。你的上帝给你的保护，给你的安慰鼓励，不是只是给你一个豪华的像凡尔赛一样的宫廷。我也看过这一类的啊、哦，我们将来在天家的美好，我们将来在天家美好，包括在现在神给我们的是一个避难所，箭比较不容易射进来。你说只有这样，有这样已经很不错了。就是你要把至高所当作你的居所，是要把至高所当作我们现在年轻人都不懂的东西了，防空洞啊，救生艇啊，或者说我们当中大也没有人会用，有没有一天郑杰会教我们，就是你在六楼的时候你怎么逃生下去，把窗户打破，然后把那个什么救生工具，那是耶和华。哎呦，各位求主帮助我们哈、啊、这些我们希望有，这些都没有，你要知道耶和华是你的避难所，是你的居所，哎，也包括我们回家可以睡觉的地方。躺下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躺下去就不想起来了，太累的时候会这样。那我也希望有一天躺下去你可以起来，因为耶和华是你的居所，那居所在你上班的地方，就是每一个地方都因为我们信靠上帝，我们还是有一个安歇平安的地方被保护。而我们必须有信心，第十节，祸患必不临到你，是肉身会有，但是心灵还是平安的。灾难不挨近你的帐篷，这都是用当时人写法，我们今天根本不知道帐篷是什么。今天我们家的灾难不接近我们的帐篷，就是有的时候康师母和我半夜会起来啊，蚊子跑到帐篷里面，我还要打蚊子。各位，这是小的事情，但是万一现在蚊子会传什么病的话，我们又会觉得很严重的事哈。灾害不仅仅都会临近，连蚊帐里面还会有蚊子。我刚刚有一个同学说他到什么云南哪里去宣教啊，传了一个照片，有一个地方住的，他这是我们去的所有地方唯有一个没有跳蚤的。各位你看，这也是21世纪啊，你家有跳蚤那何等恐怖啊。而我们这些东西都希望能带到主那边啊。神给我们的保守是真的，但在今世保守的是能够很平安。我有的时候跟弟兄姐妹说这些事的时候，我不知道能不能了解，就是我们信主的人跟不信主的人所经历的福和祸，外表看是一样的。他们有长命富贵的，我们有长命富贵；他们有倒霉的，我们也有倒霉的；他们有失婚的，我们有失婚的；他们有早死的，我们有早死；他们有碰到灾难，我们有碰到灾难，我们都一样。但是呢，就这个是很重要的路德的神学，这灾难不会进到你心里，这灾难进到你的精神心里的时候，你还是可以得到平安。就是甚至我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会不会哭，我们也会哭。我们会不会为包括自身的婚姻的家庭的儿女的父母的教会服事的还有自己的难处哭，绝望灰心，我觉得都会有。但是我们有主，这些进到我们心里来就会化解掉，甚至不能化解掉，但是我们就是还是有那个盼望。我不知道怎么表达，这里所有的应许都是这些啊。各位，下面一句话恐怕就是我刚才放下的伏笔啊，最恐怖的91篇1到10节，还有后面的很多的祝福。为什么你会有平安？神如何保护你呢？ 好，因为有这一节经文，可能我们有点熟悉，如果你不熟悉，等一下就熟悉了。因为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他当然就是上帝，他的使者当然就是天使，或者是新生牧师啊、秉宏牧师啊、辅导啊，我们都他的使者啊。神要为他的小羊，为他在逃难的小羊，为他被大小盾牌保护的小羊，为以耶和华为我们的居所的小羊，我们的当我们呼求主的时候，甚至我们忘记呼求主的时候，主会为我们吩咐使者。耶稣说可能是有多少均匀的使者，可能有多少千的天使，耶和华为了爱我们吩咐上千千千万万的使者，甚至不是在你住的地方，在你行的路上保护你，在你我刚刚说的苏伯伯家那个黑暗的10公尺保护你，或者我们说我们去哪个地方旅游的，加了团契姐妹会要去旅游的那20公里保护我们，或者说你儿子要去的，或者新生牧师女儿要去台南的路上保护，以及在那里读书的保护，一切的路上保护你，把前面加进去，包括住的地方。然后要用手托着你，这个动作我不太知道他是要表达什么，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一个可以是那个惊险镜头， YouTube 上有1000万个人看过的，就是你从喜马拉雅山掉下来了，然后掉下来没摔死，因为托住你了，刚好有一个什么东西托住你了。或者这是惊险镜头，或者说啊，我拿那次车祸、那次飞机事故，或那一次大的瘟疫，我没有死，啊，这可以是这样。另外一个呢，是我们觉得比较好的，尤其姐妹哈，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就是你走在路上，差一点要摔跤了，然后你的丈夫、你的男朋友，马上倒在地上，让你的脚踩在他的身上，免得你的脚碰到石头，就是你是千娇百媚了，他不让你的脚碰在地上。我曾经在美国碰到一对夫妻，他们对他们刚刚生下的儿女就是这样，我看几乎那脚不会着地的，总是抱着的，总是不让他碰到任何东西，都要先拿消毒的东西擦一擦啊。就你要抱他也要先被他清洁一番。哦，这是很亲密的哈，神要用手托着你，要用使者，而且是他们哦，众星拱月似的，就是11、12节很漂亮，很惊险的被拯救，也是平常像美娇娘千娇百媚的被呵护着一样。各位对不起，这两节经文就是魔鬼试探耶稣的经文，所以你要知道魔鬼的可怕，你要知道你在生活中碰到艰难的时候，如果人用上帝的话安慰你，很好的安慰你以后，魔鬼可以迅速的反击，叫你非常美好的信心又突然没有了。对，就这节经文，这两节这么漂亮的经文是上帝的话，魔鬼用来试探你。好，我们也记得耶稣的回答啊，就是不可试探主，意思就是说你要还是要信靠上帝，然后意思说你不要故意把自己放在很艰难的地方，如果你要走过黑巷子，这个黑巷子实在很危险，要不然你要搬家，要不然要把这里装灯，要不然怎么样，你不能跳下去，你不能继续，对不起哈，你不能继续在黑巷子走，因为那个叫做试探上帝。也就是说我们生活里面自己该有的防范保护是需要有的。好，也就是说敏感一点的非基督徒就会说，那你们信的有什么不一样？对，我刚刚说了，看起来可以没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如果信主，我们就知道有绝对的不一样，但对不信的人来讲好像没有什么不一样。好，我们今天先讲这，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恩待我们，是蒙你的祝福，蒙你的保守，在整个人生里面，你都是我们的道路，也是我们的归家所去，也是我们临时的帐篷或避难所。所以我们都求主恩待保守。我们想到这个避难所，这个家，这个道路，又想到也就是在教会里的生活，我们求主恩待帮助你的儿女。主，我们也求主让我们有你的信心。当你祷告的时候，当彼得拔出刀来的时候，你说收刀入鞘，他你可以求很多的天使，你没有求。主，我们求主让我们不管是求天使或不求天使，不管是需要走十字架的路或者是在复活当中，我们都能够认定你，你的信实恩待我们。奉主的名祷告，阿门。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